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陈路家，非常感谢主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我想良苑的每位同学呢，将来都有会有机会服侍主，无论是代职还是全职，无论是牧者还是义工。那服侍容易吗？一点都不容易。去年呢，我从神学院刚刚毕业，过去半年是我自己在服侍经历当中压力可以说最大的时候。从全家搬迁到适应新的环境，适应新的服侍，并且不断的疫情，再加上时局的变化，让我在过去半年当中的服侍呢，一方面充满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另一方面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。那我呢，常常有一种在深水里边学游泳的感觉。所以今天我就想从我这半年，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服侍工厂一年级的学生，把我在服侍里所学的基本的功课和弟兄姐妹的分享。所以我的讲章呢叫侍奉第一课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五章一节到六章第九节。经文记载的是摩西被神呼召以后第一次侍奉的经历。那在此之前，摩西呢在旷野里面已经住了40年之久，每天在风沙当中与羊为伍。神在荆棘火中中向他显现，告诉他神的计划和使命。虽然摩西一开始百般推脱，最后还是愿意顺服神，接受他的使命。他带了神给他的杖回到埃及。他首先呢碰到他的哥哥亚伦，然后他们一起去见以色列的长老。长老们听到神眷顾他们，非常的感恩。然后摩西呢显现了神迹，长老一起向神下拜。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，摩西有了自己的助手，他手上有神给他的杖，还有以色列人的信任。他们期待一起去告诉法老他们的要求，然后法老放心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大功告成。结果呢，第一次的服侍经历让摩西大失守望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三点。第一，侍奉的困难与挑战；第二，上帝的大能与计划；第三，人的顺服与信靠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侍奉的困难与挑战。我们看到摩西第一次侍奉的结果可以说是彻头彻底的失败。如果你想知道那种什么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的那种侍奉经历，那摩西第一次侍奉就是这样。首先，摩西面对的是一个权势熏天又敌对神的法老。当摩西和亚伦告诉他们的要求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，在近东地区，当时人们的讲话一边还比较委婉，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的百姓永远的离开。那法老的回答是什么？第五章第二节说，耶和华是谁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也许是你们希伯来人的神，但是与我毫无关系，我不认识。也就是说法老根本就不屑认识。那后来摩西和亚伦又重新提出他们的要求，第三节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那摩西和亚伦呢，这里重复了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的要求，最后加上了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他们告诉法老他们的要求非常的严肃，因为如果他们不照做的话，不但他们自己会受神的审判，神也会审判埃及人。但是当亚伦和摩西再次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候，法老就更愤怒了。他指责摩西和亚伦让以色列这么多的人旷工，就是不再干活。这么多的奴隶对法老来讲是个免费的劳动力，可以帮助他建造收集货物的城堡。如果他们一旦离开，法老可以说损失巨大。接下去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了解。法老让以色列人没有草却继续做砖。法老的策略其实非常的简单和粗暴，你想要旷工，我就让你的工作更重，你想要对抗我，我就让你吃苦头，你要来挑战我，我就让你知道挑战的代价。法老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提出要求的下场，他要把他们反抗的苗头压下去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做一辈子奴隶，不再做他想。 这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大概都是这样的。不但如此，法老还成功的离间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关系。你觉得摩西和亚伦会来救你们，但其实他们给你们带来的是更重的麻烦和更重的负担。那摩西所面对不单单是权势熏天又抵挡神的法老，他所带领的是一群顽梗背离的乌合之众。我们看了法老的反应以后，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的反应。他们可能满怀希望地看到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，满怀希望他们的请求能够实现，他们可以离开埃及，不再被奴役，能够得自由，而是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辛劳。可是结果呢，事与愿违。法老非但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自由，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工作。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居然首先去哀求法老。当一点重压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去问摩西和亚伦，他们也没有去问神，直接去哀求法老。他们想要跟法老去理论，他们每天不能完成造砖的任务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偷懒，乃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材料。他们还在试着去跟法老这个奴役他们的人去理论，跟法老这个人去讲道理，哀求他。他们已经忘记了到底是谁在奴役他们，谁才是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。但是当他们的苦难增加一点的时候，他们便从得自由的那个梦想后面退后了。他们所要求的就是能够继续活下去，为了能够生存，他们宁愿放弃自由。再者，他们开始抱怨，毫无理由的抱怨。他们向摩西说，愿神鉴察你们。这里鉴察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就是主持公义的意思。上帝顾及他的百姓，审判埃及法老，他们却要神去审判那个神派来拯救他们的人。他们抱怨摩西和亚伦说，就是你们两个让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声，因为你们两个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很讽刺哈，在摩西来之前，他们在法老那里已经有臭名了，法老奴役他们，要灭尽以色列的男孩。他们在碰到困难以后就开始抱怨，一点额外的苦难就让他们抱怨连连。摩西所服侍就是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事事抱怨，没有水喝抱怨，没有食物吃抱怨，走路困倦抱怨，抱怨就是他们人生的态度。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，谁的人生都有不顺利的时候，都有抱怨的时候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些以色列人抱怨的内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件小事情。因为当他们抱怨的时候，他们不是直接怀疑对方的本意，就是怀疑对方的能力。对摩西如此，对神也是如此。他们的抱怨所反映出来，就是他们背后那个根深蒂固的对神缺乏信心。带领这样一群百姓注定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。他们不但抱怨神，而且屡屡给摩西制造麻烦。他们挑战摩西的权威，诽谤他的家庭，怀疑他的动机。摩西带领这样一群人，可以说任务之艰辛。最后摩西自己要面对的是自己的软弱。经历了这一切的打击以后，摩西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，软弱了，他受不了了。他来到神面前，开始向神抱怨。以色列人向他抱怨，他来到神面前向神抱怨。他抱怨两个内容，第一，神你选错人了；第二，神你的计划不行。第一，神你选错人了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有何德何能能够面对强大的法老？40年前我曾经尝试过，结果被逼逃到旷野，如今我再去见法老，结果仍然是一样。这么大的责任，这么大的挑战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承担？我没有口才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势，没有财力，我有什么才能够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？第二，你也没有救赎以色列民，你的计划一点都没有成功。你说要来救赎以色列的民，其实你根本没有，你百姓的处境没有一点改善，反而情况更加糟糕。其实摩西忘记了神的交代，他自己期待服事非常的顺利，他期待自己的服事很快就会结束，在挫折面前，他失去了耐心和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摩西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服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真正带来深远影响力的服事，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服事，都是不容易的，都要面对许多的困难。我们也许不是面对法老的威胁，但所要面对的是魔鬼的权势，这个掌管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 每个拯救灵魂的服事都是与魔鬼征战，与黑暗势力征战。有时我们会面对政权的敌视和逼迫，在服事当中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即便是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服事那个人群，也不见得能够对我们的回报付出感恩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人际关系所困，完全无法服事。我自己被主蒙召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的犹豫要不要出来服事主，因为我真知道自己的个性，我自己的软弱，我自己很难去处理人际关系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侍奉的挑战困难不是要让我们彻底的沮丧或者失望，乃是要让我们重新去检视我们侍奉的动机，我们侍奉的能力和我们生命的品格。这些困难是要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，从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事态度当中挪开，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去服事神，不再为了自己的满足去服事神，也不是按照自己喜好去服侍神，而是在服侍中真正的把神当作神。
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良苑讲台。
第二，服事是困难的，是充满挑战的，那出路在哪里呢？摩西来到神面前抱怨，那我们来看看神如何更新摩西的侍奉。神其实没有解答摩西的问题，也没有向他解释摩西为什么不会碰到困难。神把摩西从侍奉的困境当中眼光挪开，重新注目在他自己身上面，让摩西不再去看侍奉的敌手、服事的对象、服事的果效，而是注目在神的大能和他的信实。首先，神提醒摩西，让他看到神的大能。第6章第1节，神说，现在你必看到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为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去。其实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告诉他自己的计划。当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已经告诉他说，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出去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这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所以现在的失败是神早就预言给摩西听的，法老的刚硬是神所允许的，就是为了要在法老身上面显明神的大能。所以现在神对摩西说，你会看到我的大能，我的作为，看到法老最后的投降，看到我所预言的实现。这个征战不是关于摩西和法老的，是神自己的征战。他其实不需要人，也不需要摩西，他的救赎工作不需要借任何人的手，但既然是他的工作，就没有人能够阻拦。现在小小的挫折是整个出埃及记那个宏大诗篇的序曲，将来摩西和我以色列人会经历神一次一次的神迹和奇事，从雪灾、蛙灾、疮灾、苍蝇灾、瘟疫、疮灾、暴灾、蝗虫、黑暗之灾，直到灭长子之灾，神大能的手一次一次在法老以色列人身上面彰显出来。神不但要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要在法老身上面显示他救赎的大能，使他的名传遍天下。他要使以色列人永远的记住他救赎大能，他救赎的恩典，以此作为他们信靠的基础。透过这些神迹，其实耶和华神要向以色列人、埃及人及普天下的人宣告，他才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胜过埃及一切的假神，胜过天空属灵的恶魔，胜过地上一切的君王。在第3节说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明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以色列人的先祖虽然认识耶和华，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救赎大能，但如今以色列人都亲眼目睹耶和华救赎的大能。其次，神提醒摩西，让他看到他永恒的计划。 神把摩西的工作从他自己手里一点点困难一点点困境提开，让他看到神永恒的救赎计划。他告诉摩西，他所经历的正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一个环节。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神的救赎计划就开始了。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，应许他，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他们要得整个迦南地为业。不但如此，世上的万国又因他的后裔得福。创世纪15:13-14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确实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要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进入埃及，寄居在埃及地，并且在那里成为大族，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埃及人苦待他们，如今神要从那里将整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将来神要带领他们进入旷野，并且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，都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神自己的计划他就一定能够成就，没有人能够阻拦神的主权和计划。最后他让摩西看到他自己的信实，神自己是守约的神，是他自己在带领以色列人。虽然以色列人的先祖每一个都不完全，亚伯拉罕撒谎两次娶了夏甲，以撒贪爱享乐要吃一顿好的才肯给他的儿子祝福，雅各从小就骗哥哥骗父亲，他的儿子们手足相残把约瑟卖到埃及，但是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约。尽管在这里以色列人已经表现出他们将来的特点，抱怨悖逆被约，但是神还是守住自己的约，实现他的应许，因为神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。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抱怨神，神并没有对他们说，我来救你们，你们居然抱怨我让你们受苦，真正使你们受苦的是埃及法老，他还是把他的计划和应许告诉以色列人，给这群不配的人，这群顽梗悖逆的人，这群对神没有信心的人，这群喜欢抱怨的人，神还是有个美好的计划。神要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，然后他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，最后他带领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。在整个埃及记里边，神一点一滴地实现他的计划，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在西乃山上面与他们立约，他们成为神圣洁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。虽然最终在旷野他们漂流40年以后，神还是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地，这块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。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，他忠于自己的约，守约是之爱，是神的属性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看待我们的服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计划。神在这个世界有个美好的救赎的计划，如今透过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，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。这个世界的势力、魔鬼的破坏、人的软弱都不能阻拦神救赎计划的完成。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而且使我们与他同工。神本来不需要我们，但是他让我们在他永恒的计划里边有份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成就美好的侍奉，这是何等的荣幸，何等的恩典。每次在我最沮丧疲倦的时候，神都自己的亲自坚固我，使我可以继续下去。我们的服事是神自己的工作，他一定会负责到底。我们讲了侍奉的困难与挑战，我们也讲了神的大能与计划，那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？也就是说，摩西应该从他第一次侍奉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什么呢？我想我们的侍奉中应该学习的是彻底的信靠神，顺服他的旨意，依靠他的大能。对于摩西来说，他的第一次侍奉经历所学习到的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从此以后，摩西所做的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第6节，神对他说，你要去对以色列人说。第9节，摩西就去了。尽管结果仍旧一样，以色列人因为苦工烦愁根本听不进。第6章第10节，耶和华再一次告诉摩西，你再去重申神的要求。 摩西虽然还是有一点点抱怨，他还是去了。第六章第29节，神再次对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。摩西也还是去了。也就是说，顺服神的旨意成了摩西一生侍奉的特点，而且是最重要的特点。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字眼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照做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照样做了。从此之后，没有怀疑，没有争辩，也没有打折，而是完全的照做。摩西不再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神，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在后面的十灾，摩西一次一次的走进皇宫，一次次的施行神迹，一次次的看到法老出尔反尔，他一次也再没有抱怨过、怀疑过或是犹豫过，而是一次一次的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不但如此，在以后过红海，在西奈山写下十诫，设立祭司的制度，还是以后面建立会幕，每一点神的吩咐，圣经都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么做。在摩西一生的侍奉当中，他所做的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在服侍当中我们顺服什么？在我们的服侍当中，我们多少次是顺着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神的旨意？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我们多少次是在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？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对的时候，多少次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？或者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出现人际关系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多少次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彼此的冲突？有多少次我们来到神面前问神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或者说有多少次当我们看见神在神的话语上面很明显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多少次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？或者有多少次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合神的心意，我们却假装看不见，或者告诉自己没有人是完美的，神一定会原谅我。顺服主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我们的罪的本质就是我们对神的悖逆，我们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，自己为自己活，自己荣耀自己。顺服主很艰难，因为顺服主需要付上代价，我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习惯、自己的喜好，把自己从假神的位置上面拉下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服侍主，就必须要学会凡事寻求主的旨意，顺服主。如果不是的话，神很难使用我们。我们所做的不是服侍，乃是做事而已。我们的服侍里面就会很多掺杂我们很多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习惯、自己的野心、自己的计划，而不是我那神的旨意成全。我想第二点，摩西学到的就是完全依靠神。对于摩西来讲，他彻底知道神使用他完全不是因为他的能力，他所做的也不是他的工作，那是神借着他所完成的。他算不得什么，神才是一切。他所接受的任务靠他自己根本是无法完成的，唯有全心依靠神，才能在服侍当中不动摇不跌倒。当民众面对红海和后面的追兵的时候，他安慰神的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在旷野里边，他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没有水喝，没有食物。在旷野里边，当神的百姓不停地抱怨，他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愤怒，那样沮丧，而是向耶和华呼求。甚至他的姐姐米利安诽谤他，他也没有动用自己的领袖的权势去为自己伸冤报复，而是跪在神面前。他不愿意自己依靠自己的血气去处理，而是跪在神面前让神去处理。民数记里边，探子们报恶信，使得所有的民众都起来反对摩西亚伦。他和亚伦匍匐在耶和华面前，甚至当全体以色列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仍然信靠主得坚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在服侍中依靠主吗？还是我们习惯依靠于自己的才干、能力、关系或是影响力？人的习惯就是如此，我们能依靠自己的时候， 我们都不大愿意去依靠神。一个人依靠神的程度和他祷告迫切程度直接相关。在远端的服侍让我慢慢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清晨来到神面前，为了自己，为了服侍，为了我们的施工，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。对我们自己来讲，我们服侍主不只是用我们的手和脚，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膝盖，用我们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他，服侍他。服侍非常的不容易，无论是在家服侍我们自己的家人儿女，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挑战、困难、反对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沮丧和失望，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服侍乃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使用我们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有份，在他永恒的救赎里有份，神也要借助我们的服侍去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更加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尽心竭力顺服主的旨意，依靠他的大能，使我们手里所做的一切讨主的喜悦和神的心意。我是陈路家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。